下册第二章。我们的主垂怜我年幼体弱的女儿，因此冥冥之中促使日内瓦主教写信请康伯神父尽快的来见我们，并设法安慰我们。我一见到康伯神父，很惊奇的感觉到有一种内心的恩宠，我称它为心灵的交流。我从未与其他任何人有过这种交流。我感到有一股天主恩宠的洪流，从他心灵的深处流出，直达我心灵的最深处，然后再从我回到他的心灵。他也有同样的感受，正好像恩宠的热潮流来流去，同时流入天主无形而神圣的汪洋大海中。这是一种纯洁而神圣的结合共融，是天主独有的造化功用，一直存留在我们心中，而且越来越强烈。这种结合消除了我们俩所有的弱点和自私自利的执着。这时有幸获得这种恩宠的人，因看到自己和心爱的人都背负着十字架以受迫害而欢欣鼓舞。在这种结合中，两人的肉体无需同在一处，只要他们都与天主结合共融，他们即使远隔天涯，也仿佛近在咫尺。当他们四目相视时，也不会觉得更亲密。只有亲身体验过这种心灵交流的灵魂，才能理解这种结合。而且他们也必须同时与天主结合。我从未与任何人有过这种经历，也从未听过这种灵修境界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，但是毫无疑问，这一切全来自天主的恩宠。因为这种经历非但不会使我的心灵因与人交流而离开了天主，反而吸引我深深地进入天主的神性中，而且消除了所有一切的痛苦，给予我最深邃的宁静平安。天主从一开始就让康伯神父向我敞开心扉，他告诉过天主对他特别慈悲，还恩赐他许多非凡的圣宠。起初我对这种异乎寻常的事感到恐惧与不安，因为我的灵修道路是淳朴的信德，并非神奇的恩典。当时我并不明白，原来天主要用我来引导他，使他离开超乎寻常的事，步入单纯的信德途径。他告诉我那些我未来值得赞扬的成就，更令我担心，恐怕那是他的幻觉。不过从他内心流向我心灵的恩宠，以及他虚怀若谷的谦卑精神，却使我十分放心。他博学多才，深得天主的宠爱，但并不因此恃才傲物，心灵无所执着，还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确实没有人能像他那么谦虚，他甚至能俯听小儿的意见呢。良善心谦就是天主赐给他最杰出的恩宠。他觉得我应该带我的女儿去汤农地方，她在那里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教养。我坦白告诉他，我内心对新派天主教徒的生活方式产生极大的反感。他立刻表示他相信天主不要我加入他们的教会，因此我切勿轻举妄动，应当留在那里等候天主明确的旨意，看他究竟将如何处置我，看我是否该到别处去。他决定陪伴我两天，为我奉献三台弥撒圣祭，并要我祈求我们的主早日让我知道他的旨意。我早已开始每天午夜醒来祈祷，可是这一夜 仿佛有人唤醒了我，脑海里突然浮现这些话：我的天主啊，圣经上的记载已提到了我，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。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最纯洁、沁人心脾的恩宠洪流，充满我的心灵。这是我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的，如此温馨、淳朴、强烈和圣洁的恩宠。虽然我的心灵早已习惯了日新月异的生命，然而这新生命并非永恒不变的，只不过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而且随着时光增长越来越强大，直达光荣的巅峰。那时的生命只有白天，没有夜晚，是一个不怕死亡的生命，即使在死亡中也无所畏惧，因为他遭受了第一次的死亡之后，第二次的死亡对他无权可施了。从午夜到清晨四点钟，我一直跪在地上祈祷，沉浸在与天主温馨的默契共融中，感到深邃的平安。第二晚，我又在同一时间惊醒，跟昨晚一样，脑海里突然想到这句话：他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。我又陷入同样的心灵境界，跪着祈祷到凌晨四点钟，但是我不理解这些话的意思，就置之不理。第二天弥撒圣祭后，康伯神父来对我说，他确信我是一块石头，天主要用它作为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。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，至于是什么样的建筑，他和我都不知道。无论天主神圣的旨意要以何种方式，无论要在今生今世运用我，或在建造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时用我这块基石，总而言之，我认为这块基石只能靠铁锤锤打来磨光它。天主已经赐给我的心灵坚如磐石而毫无知觉的品质，有能力承受它给予我的任何严酷的考验和磨难。我带着小女儿来到汤农的乌苏勒女修院，这孩子特别喜欢康伯神父，还说他是一位来自天主的好神父。我在这里遇到一位日内瓦的隐修士，人们称他为安瑟伦。长久以来，他以超凡脱俗的圣德而闻名。他来自日内瓦，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天主就用神迹召他到这里。十九岁就成为圣奥斯定会的隐修士。他和另一位隐修士住在一间小茅舍里，只会见来他们小圣堂的人，不与其他任何人来往。他在这茅舍已经住了十二年，只吃蔬菜和盐，不吃其他的食物，有时也吃点油。他绝不喝酒，平时经常一天只吃一餐，而且每周有三天守大斋，只吃一餐面包和清水。他穿的是粗糙的苦行衣，睡在地下的木板上。他有持续不断、全神贯注的祈祷的恩宠，每天祈祷八小时。他的为人极其谦卑，天主借着他行了许多惊人的神迹。这位好隐修士感应到天主在康伯神父和我身上的计划，而且天主同时让他看见，他已为我们俩准备了各种奇异的十字架考验。天主已注定要我们帮助别的灵魂。有一次，他在祈祷默想中得到天主恩宠启示，看见我跪在地上，身披棕色斗篷，我的头被砍下来，但立刻又被安放好。然后我身穿非常洁白的长袍和红色斗篷，一顶花冠戴在我的头上， 他又看见康伯神父被砍成两段，但立刻又结合起来。他手中拿着一根棕榈枝，被剥光了衣服，但立刻穿上白长袍和红斗篷。最后，他看到我们俩在一口井边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到来，我们欣然给他们清水解渴。到了汤农的乌苏勒女修院，出乎意料，我找不到一个适合女儿居住的地方。康伯神父对我说：“亚巴郎的女儿呀，我欢迎你。”这时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亚巴郎，把独子伊萨格奉献给天主时的心情一般。我没有理由将女儿留在汤农，但她又不能和我同住，因为我们没有房间，而且他们带来准备皈依天主教的女孩子们也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他们都有许多不良的习惯。我觉得不该把女儿留在那里，那里的人都不懂法语，他们的膳食与我们的差别很大，她吃不下去。眼看她一天天消瘦下去，令我痛彻心腹。都是我害了他。我切身体验到哈加尔的痛苦，他在旷野因不忍心看着儿子伊什马尔渴死，而把孩子放在灌木丛下。即使我愿意不顾一切去冒险，至少应该饶了女儿。现在看来，他必将失去良好的教育，甚至在这里丧失性命了。唉，他的前途一片黑暗。以我小女与生俱来的性格和优良的品德，她若在法国接受教育，必定受到人们的赞美赏识，因此就有机会得到美满的婚姻。这是她在这个贫穷的国家永远无法得到的。是我使她失去了这一切，使她无法健康成长，将来找不到他所憧憬的婚姻。他咽不下这里的食物，只能靠我强迫他喝下不合胃口的肉汤来维持生命。我简直就像第二个亚巴郎，拿着刀子杀害他。我们的天主特意要我为他做这样的牺牲奉献，使我得不到丝毫慰藉，陷入极度的悲痛中。我只能在夜晚的祈祷中发泄愁绪。一方面，天主让我看到，如果女儿不幸逝世，她的祖母会伤心欲绝；另一方面，我的家人又会如何严厉地谴责我。想到天主恩赐女儿的各种天赋，如今都像无数的利剑般刺透我的心灵。我深信，这是天主圣意的安排，为的是要洁净我的心灵，使我脱离血肉亲情的执着缠缚。不过，当我离开了汤农的乌苏勒女修院之后，他们将他的饮食更换成他平素爱吃的，因此感谢天主，他迅速恢复了健康。